今天呢教会有洗礼，真的是现场就是一片欢喜快乐的那个 一早就是很兴奋，那很感恩。我们今天来从这个历史性的一个特别的时刻呢，记载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一个段落里面呢，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今天要给我们的一些学习那我们今天呢，这一段记载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篇幅那我预计是在第二章的1-41、42节这个段落。那我们刚刚只读了其中的一段一小小段。那我们在这个讲道当中，那就请弟兄姐妹你也备好圣经让我们能够随着这个虽然读到一些，但是我们仍然会讲到这个大的段落今天要讲一件事情。神在人类历史当中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不管是你信与不信的人，他就是做了。神就是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美好的时刻，他那个时候到了那也按照他从创世之前所定义的这个旨意那他就将他的圣灵彰显开来给世人看见当然我们没有看见，但是当时代的使徒们跟在耶路撒冷的那一群人看见了，那就这个记载下来那他看见了这个圣灵的彰显这个 给这个世人看见，给当时人看见，那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见证重要的见证。我们这些在后面的人不在当时代的人，那么我们就是领受了这个使徒跟当时代的人见证所以你看我们的信心更可贵，我们的信心更可贵，主是这样子说的那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呢如果大家要稍微去想一下，其实当时的这个记录呢是在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在后从这个开始侍奉开始呢，这个在约旦河里洗礼，其实圣灵就如鸽子般的降临，然后神有跟这个施洗约翰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谁就是后来的那位基督嘛那所以呢你看圣灵的降临彰显是有他一个美好的特定的目的跟时刻就是这个圣灵的降下。但是呢耶稣呢他3年半的服事里面呢，到最后上了十字架，他复活以后就把这个这个门徒们呢也召集起来那在他离世之前就有跟门徒讲这个他要差遣求父差遣圣灵住在凡信的人当中，住在我们刚刚讲是圣灵的降下，这是外面的彰显，可是呢耶稣讲那个最美最美最好的礼物就是当信的人信奉耶稣基督拯救的人里面就住了什么，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真是一件奥妙奇妙的事。但是这是主做的，那主如果不奇妙不奥妙我们干嘛信他，对不对就是太妙了，就是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可是呢在我们的心里头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就有一个确据跟把握，因为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看见了这个神就是那位从创造世界之前他就定下了这些美好的旨意，要把他的灵赏赐给凡信靠他的人所以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是这一些神的计划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什么被见证到了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事。每次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心里头就澎湃因为看见耶稣基督呢他带领着这个使徒们在当时刻做了见证，圣灵赐给他们灵，他们在耶稣说你要等候圣灵赐给你们这个能力然后呢才有这个能力呢见证他的死与复活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传给世人就是做他复活的见证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包含的元素有相当的多，但是我们尽量从当中呢去学到一些事情。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天我们刚刚有读到一到四节，有读到就是有个叫五旬节的。这个五旬节当然要回到这个犹太人的节期啦。犹太人呢，他们呢按照这个跟神的约定，就是神有嘱咐他们，犹太人要三大节期，就朝圣的三大节期啦，就是守节嘛。那这个其中五旬节就是一个。那五旬节是什么呢？那就最前面开始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纪念犹太人纪念神纪念亚伯拉罕的这个约然后呢他的后代的子孙在埃及记一样，然后后来神就真的说把埃及把他们的后代子孙呢带出埃及，然后赐给他们迦南地。这件事情真的也在历史上发生，这也是历史性的时刻。那这个时刻发生的时候对犹太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神是 他们在当时他们这个神是这么的说话算话这么几个世代来就都应许了，他们在埃及寄养了400年神仍然说话算话，时候到了，神做事时候到了，他就把这件事情做成了那个叫逾越节，他们就纪念出埃及。那五旬节呢，是神定义是说在这个大约在什么春雨过后采收的时候丰收，所以五旬节是一个丰盛的节日，是庆祝丰收那当然我们新约教会当然看这件事情就知道神是定义让我们里面得着那个圣灵的丰盛这件事情那个既然是朝圣的节期，那么就是一个重要的人满为患的日子人满为患。哎呦，上帝实在太有智慧了人家使徒们跟这个领受到了大使命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领人归主的时候，心里头难免有点压力，主啊我要怎么做，对不对？你知道那使徒们跟这些门徒们加起来，我们刚刚看圣经里面不过才100多人，他们领受这个大使命说，天哪，我连这个耶路撒冷，连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我都没出过，我要怎么样传到地极？有没有想过他们面对的这种空前巨大的使命但他们信心信靠神，他们知道是神在带领，神在做，所以神就用了五旬节把很多在当时来朝圣的人，这群犹太人里面，让他们领受了使徒的第一个公开的见证。所以五旬节这一天就发生了什么？圣灵从天上降下，彰显，看见，被世人看见叫彰显。所以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刚刚有读到圣灵降临，又看到什么？火焰般如舌头在这个每一个人的头上还有呢有巨响，响到什么？像风吹过一样那个声音一响有一个动能像风吹过一样，狂风吹过一下你知道这件事情在人满为患朝圣的节期里面引起了注意引起了注意。那这时候呢，门徒们呢竟然说起了别国的话那圣经上说那叫乡谈乡土的乡乡谈什么叫别国的话？我们学英文痛不痛苦？有没有学好过？也没有学了这么大把年纪了还没学好过。所以那这就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这些使徒们从来没出过耶路撒冷竟然不用学就说起了别国的话。这个别国的话 很不容易的什么叫别国的话？当时犹太人自己讲什么话？要么就是希伯来语，要么就是亚兰语当时那个耶稣那个时代亚兰语那再要不就是世界通行的希腊语，就像我们现在世界通行的英语可是这个别国的话既不是希腊语也不是希伯来语亚兰语，都不是。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有趣了这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西元前第六世纪586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灭掉，他们就被什么驱散 往世界各国去了。那么他们散布在哪里呢？如果你有圣经你会看见，在那个二章这个第七节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开始，二章八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开始，到第十一节截止，有讲到一大堆的地方。这些地方呢，遍及欧亚非三大洲。有没有看到罗马？有没有欧洲嘛？还有看到那个叫做什么？第一个有讲到的那个叫帕提亚人。帕提亚人是当时的一个王国，他的区域范围大概在波斯湾以北到这个印度边界的那个巴基斯坦啊。你看，到中亚了哈，西亚。那么这个就到了亚洲。那还看到什么？亚拉伯，还有这个古利奈，这些在哪里呢？在阿拉伯，大家知道，还有就是利比亚，北非的利比亚这些地方，那你就看到还有埃及，那非洲有没有看到？那其他的地方在哪里？其他地方就是在现在的叙利亚啦，伊拉克啦，然后再往北到整个土耳其，这个地中海的北端就是欧洲跟亚洲的桥梁这一个段落。你看，从这些地方回来的犹太人，他们来什么？朝圣。哇，神好奇妙，这是谁的工作？除了上帝，谁能做这件事？那就来，就回到这边。那么回到这边呢，就吸引了这个耶路撒冷城来过节的犹太人。他们再算一算这些地方呢，你会发现呢，他们至少有举出了十五个地方化。简单的说，使徒们没有学过，没有出过耶路撒冷，怎么会讲他们的地方话呢？而且被听懂了，这是不是一个大的奇迹啊？那么借着这个地方的相谈，使徒们、门徒们站起来讲说神的大作为。哇，原来在五旬节这天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事情，是这么多人听见看见。那么使徒们、门徒们真的就是领受到了圣灵，然后呢紧紧着跟着神所预备的这个时间就站起来了，站起来诉说这个见。他怎么说这些见证呢？那这边讲到门徒们呢受圣灵的掌管，整个舌头就是被圣灵这个掌管，然后呢就说了至少没有学过的、不曾学过的十五种的相谈，宣讲神的大作为。那这个正是主耶稣基督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呢，要门徒们向当时的众人所做的见证。要说什么？那这个结论当然是在二章三十六节，这个彼得整个大篇的讲论，见证里面下了一个结论，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当知道，那当时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呢，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这个是而这样子的一个弥赛亚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他是复活了。好，那这个是五旬节神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先来看看，在彼得跟十一个门徒他们做见证这件事情。刚刚我们还有读到说，很多人在讥笑他们，这不过就是加利利人吗？就小看他们，连外面都没出过，至少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还留过洋吧。如果这样子说的话，没见过世面，这些人没有见过世面怎么会说这些话？所以他们心里头就稀奇，被吸引后呢，就来看发生什么事。这时候使徒们就开始论述，那以彼得为首的使徒们，这是一个团体，他们一起做这样的见证。他的见证里面呢，我们大致上可以这样子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要讲圣灵来了，圣灵，神赐圣灵的这个应许应验了。哦，原来一件事情，神早就把赐圣灵的这个心意，写在先知在这个 犹太人的这个圣经里面哈，我们叫旧约圣经，我们叫旧约圣经，他们早就写在里面了啊。那犹太人，他们虔诚的犹太人是懂圣经的嘛？啊，他们懂圣经，而且他们懂得一件事情，就是神是说话算话的。他们懂得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一直在等候，因为他们是被散居在世界各国。他们知道一件事情， 神曾经在圣经里面说他们要复兴以色列，要把以色列人复兴起来。所以你记得耶稣在升天之前还有门徒在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是什么时候？他们关心的，他们素来关心这件事情。那他们觉得弥赛亚来就是要复兴以色列，那可是他们怎么你看等了多久？至少四五个世纪有哦，从586灭国以后到被掳，到耶稣当时至少都有500年了，就是差不多要五个世纪了嘛。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们等了这么久，这些真是信心的敬虔的犹太人的后代，可以这样说对不对？那他就这个彼得就说，你们看，你们现在看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是我们喝醉了，现在是四处啊祷告的时间，我们怎么会喝酒呢？啊，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这就是你们很熟悉的那个先知约珥，他曾经啊，神借着先知约珥在500年前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要把他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无论男女老少。哦，这个大神迹，你知道这个话呢，对关心神怎么做事情的敬虔的犹太人是重要的啊！你说的意思是说，神说要赐圣灵给我们的这件事情应验了？彼得说：“是的，是应验了。”我们如果真的要，彼得他虽然用了一个段落约珥书的这个段落哈，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约珥书的信息。我们要稍微对这件事情有了解。其实包括不只是约珥书，以赛亚书啦，以西结书都讲到神有审判的信息，有没有？大家知道这件事。那神的审判呢，他讲到一个什么？神最终，其实我们刚刚有读到，就是那个一个日子叫做神大而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好，这个不一样，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就是神呢，约珥书里面有讲到神最终在世界有一个最终的审判，他要审判万民。神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审判，这件事情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比全世界的人都首先知道这件事情，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把这些消息，把这些信息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相信神最终有一个审判。可是在那个审判的日子来到之前，你知道吗？神也给他们一个信息，说我会差弥赛亚来复兴你们。所以他们心里面一直盼望弥赛亚来，几世纪以来虔诚的犹太人持守着盼望，代代相传。他们甚至有时候在苦难当中学会一件事情，主啊，什么时候来？那么约珥书的信息呢，就是讲到神在那个审判之前会有一个恩典的作为，那就是悔改归向神。而且在弥赛亚来之后，到那个审判的日子当中，我会赐给圣灵给你们。大家清楚那个意思吗？就是弥赛亚来开始了一个末后的时候，这叫末世。好，我们叫末世嘛，末世，弥赛亚来有一个末世，这个时间呢有一个记号，那就是圣灵要赐给凡有血气的人，然后最后才有审判。所以这段末世就是一个恩典的时刻。大家这样明白我们活在什么时刻？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审判之前，审判的耶稣基督再来，世界就要更新了，我们与主同在，就有审判来。弟兄姐妹，当神说他要审判世界的时候，并行的 必然是恩典与怜悯，呼召我们悔改归向神。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美好的时代里面，是神向世人施怜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你我紧紧地抓住了吗？你知道我们活在不是神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也不是神在旧约向以色列人宣讲未来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使徒们是活在那个弥赛亚已经来的那个时候，而我们活在圣灵要浇灌我们的时刻。好，这篇信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非常的重要。那些近前的犹太人说，啊，如果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你们说的是真的，我看到的眼睛看到的这个奇迹神迹是真的，那么弥赛亚在哪里呀？哎，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一听就说，不是先来弥赛亚，然后才有圣灵浇灌，然后使我们能够面对后面这个审判的日子吗？那么弥赛亚在哪里？哇，彼得的这篇讲到，先从了，你看神也很赐他智慧跟能力啊，你看他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的装备跟教导，然后呢，他在对的时间，神赐他话语，把他的装备跟能力跟信心就宣讲开来。原来这些犹太人，素来盼望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听懂了，如果圣灵来了，那弥赛亚在哪里？这是他们心中最重要要打的一个问号，你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弥赛亚在哪里？哦，接下来彼得就说了，那个拿撒勒人耶稣被以色列人钉死的那个，他已经复活了，他就是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他就引出了什么？谁是弥赛亚？回答了他们心中最大的疑问。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吗？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人二性的人？他竟然跟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位神的那个永恒的旨意有这么重要的关联，而创造宇宙天物地万物的神要跟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啊，背逆他不认识他的人要挽回我们，耶稣就做了赎罪祭跟挽回祭。所以当这个信息出去的时候，当彼得说那个就在前面一个多月前被以色列人钉死的有罪的人把无罪的人钉死了，但是神却将他复活了，虽然以色列当时的犹太人知道弥赛亚要来，他们心里很兴奋，他们也读到先知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特别在以赛亚书有讲到受苦的仆人，就是神会差那个位弥赛亚呢，他的仆人，他所拣选的这个仆人呢，是要来受苦的。可是他们真的没有明白为什么受苦，他又是荣耀的弥赛亚呢，救世主呢，来拯救以色列，他如果是荣耀的怎么会是受苦的呢？受苦的怎么又是荣耀的呢？他们真的没有搞懂这件事。可耶稣上十字架被无罪的被有罪的人钉死十字架，这是受苦的仆人，然而神使他复活之后，他是荣耀的弥赛亚基督，耶稣基督亲自来解释了这件事，他身体力行解释了，把天上的父的旨意解释了，明白了吗？对我们重不重要？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也搞不懂耶稣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了。在人看他死了，在有信心的人看，神把痛苦的原因解释了，他既是神受苦的弥赛亚，为世人做了榜样，承担世人的罪孽，神也叫他复活，因为死不能拘禁他。 你信靠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五旬节的信息岂是只对犹太人说的呢？对你对我不也是重要的吗？你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只是把你带到天堂去这件事情这么简单吗？不，我们除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谁，否则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固。除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能力是从哪里来，源头在哪里，否则我们奔跑天路，好像拿到了受洗证书。今天有两位弟兄受洗，哦，我不再讲他们，他们的信心是很好的。好，很多人是拿到了受洗的证书，觉得世界什么啊，在世上是完成了，句号。不，受洗只是你归向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开始而已。你要真正的重新好好的认识你所信靠的这一位是怎样的一位。哇，那个真的是我们这篇信息，其实彼得对当事人讲，对我们不也是重要的吗？太重要了哈，因为我们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位使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使我们能够面对世上所有的事情，使我们能够面对主神对我们的律法上的要求，我们可以有能力把它活出来。这叫侍奉我们的主。还有举了，接下来又举了，弥赛亚，那位耶稣弥赛亚，他是什么？你们知道大卫的，大卫这个在以色列人里面，神与大卫立了后永远的约，有没有？他后代里面要永远做王位啊，这个我们在讲旧约的时候都讲过了。那么大卫是先知，他早就知道他的后代里面会有人永远坐他的宝座，而且他在他的这个他引了大卫的诗，讲到他后代的那一位是永远，他的灵魂呢不撇在阴间，肉身不会朽坏，他就预言了什么永活跟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哦，大卫其实神也借着他的这个写诗的时候，把这个信息啊就放在里面，这是一个启示哈。所以当讲到大卫的时候，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刚刚我们讲到圣灵浇灌的记号会在弥赛亚来之后出现。那弥赛亚出现还有什么？大卫的子孙。你看我们在庆祝圣诞节里面有讲到，今天要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降了什么？主基督。还有记得吗？在我们在那个棕树节的时候啊，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欢呼什么？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你看，所以大卫的后代这件事情对他们是一个弥赛亚非常重要的记号，耶稣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然后呢，他复活了，就像你们知道我们的祖先大卫讲的话现在都应验了，弟兄姐妹知道吗？啊，就是这样。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呢，一直我给大家插入一段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哈，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19到27节，他讲什么呢？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呢，门徒们都已经知道了，早上门徒们都看见，也都知道耶稣复活，但是呢不敢相信，所以呢门徒也不能解释这个受苦的事情，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其中这个就有两个门徒呢，在要回乡的路上呢，就遇到了复活的耶稣，但他们不认得，耶稣跟他们聊天啊，到底城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就他们就说，哎呀，就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啊，他竟然被钉十字架，他就是那一位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那个基督。好，你就看到原来素来盼望弥赛亚这件事情在当时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举这一段。那结果呢，在他们的失望之余呢，耶稣说，哎呀，你们真是信心太迟钝了。他说耶稣这样受害，基督这样受害，是进入他的荣耀。你看又解释了他的荣耀，复活以后荣耀，这话是早就是预定的了。所以呢，就把摩西和众先知起啊，讲的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啦，凡经上 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你看耶稣的教导，这个是讲到一个补充哈。那么在整段，整段彼得的讲论以后呢，他下了一个结论， 当然这个结论是在约珥书里面讲的，就是在神拯救的这个恩典时代呢，只要给一个应许，你只要凡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必得救。就是这个弥赛亚来到审判之间的这段时间，圣灵浇灌给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给了这个。当时的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们听见了就觉得扎心啊，为什么？哎呀，原来我所看见的这个奇迹神迹是神的应验，而神的应验之前就是那个耳闻。你知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城很会传话，来 上个月逾越节的时候才杀死了一个，钉死了一个上十字架的人，这是可是大新闻的。他们要讲，哦，原来那个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复活了，这些人做的就是这个见证。哇，他就觉得扎心。弟兄姐妹，主的救恩会不会叫你扎心啊？当主的救恩显明展开来，显在各位的心上的时候，耳朵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扎心啊？什么叫扎心？神发出一个挑战。什么挑战？你知道耶稣来要把我们跟神创造我们的那位神建立，重新建立关系吗？你有想过自己生命从哪里来，活着是为什么，要往哪里去吗？是这些人听了扎心，挑战。你在乎过你生命存在在神的手上的意义吗？你在乎过神已经把耶稣完成的救恩借着你们，借着朋友们把你带到听福音，带到教会，有教会的环境，你不断地听见这些福音，你采取信心的那一步了吗？感谢主，我们今天弟兄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在慕道的这段时间里，他们采取了那个信心的第一步，就是受洗见证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他们就觉得扎心。我不知道在座的还有在网络里面听的弟兄姐妹，你们对你们现在，我如果你是受洗的人，你对你自己已经领受的救恩扎心吗？你对神所赐你在里面的圣灵，你竟认识吗？你对你现在生命要跨出什么方向，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吗？他们就问彼得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如果你真的被挑战，被扎心了，那么你一定想，我的生命要改变，要不一样，我当怎么办？这些人就这么问了。所以他们，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什么叫悔改啊？悔改以救赎主，你以耶稣基督为主，你把你的生命这些漂流的方向转向神，转向耶稣基督，转向这位公义圣洁的主，转过来叫悔改。悔还要改，为什么？悔是因为我过往走在迷如迷途的羔羊，那叫悔。什么叫改？我迷途的羔羊所做的言行举止其实不符合神的喜悦，我要改，改过来以神的标准。然后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受洗，表示我归入主的名下，我是信靠，我是信靠信奉，我是敬拜，我是侍奉这位主的，我是属他的，我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了，我被称为神的儿女，我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拯救，我知道我跟神有一个重新关系的建立，我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然后呢，当这样的悔改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从前得罪神，如今 知道不要再走这条路了，然后 B， 这是同时发生的，悔改受洗，罪得赦免，领受圣灵永远的内住。面对神对我们公义圣洁的要求，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我们能够在主的爱中把我们重新更新的这个地位能够活出相称的生命来，这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明白这一切。而这个应许是给愿意信靠的人，近处远处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美好的礼物。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上，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上，如果你真的觉得扎心了，你就要抓住这个救恩，赶快采取行动。就那天呢，这个讲道完，哈哈，你知道吗，那一天，一天，哇，真是历史性的时刻，我心都澎湃了。一天，门徒添了三千人，门徒添了三千人。弟兄姐妹，彼得们的这个使徒们的教训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他站出来把耶稣基督的教导清楚地讲述了，而且不断地要讲述见证。如果没有解释为什么受苦的仆人跟荣耀的弥赛亚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我们无法理解什么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又为何复活。原来神叫这一切的事情有他自己在创世之前一个美好的步骤跟计划，好叫我们这些后代的人领受使徒们的见证，信心得着坚固。而且我们领受圣灵没有感觉，不是凭感觉的。当时五旬节是历史上重要的时刻，神做的事情。但是神，如果我们要从认识圣灵，要看耶稣基督当时对门徒们说的，世人不会认识，但你们会认识，他会永远住在你们的里面，成为你们的保惠师，保惠师，引导者，安慰者，带领者，鼓励者，劝慰者，让你们所听到的常常靠着圣灵引导光照，而随时对罪敏感，对罪很认真的对待，然后我们能够改过来。我们天天活在圣灵保惠师的带领里面，生命是荣耀耶稣基督。教会就这样建立了，教会就这样建立了。门徒添了三千，这三千人是从十五个不同地方来的，你知道他们要回去的，他们就带着福音的火苗往各地去。哇，神的旨意真美好。现在这个时段是在现在我们这个新约教会啊，跟这个旧犹太人这个时候，这个是一个衔接，使徒时代是一个衔接的时刻。这个教会呢，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啊。其实是彼得，是叫磐石，彼得的意义啊，这个名字的意义叫石头啊。神使用了这个石头这个字的意思，他就讲说我教会要建在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使徒们的见证，教导基督的救恩，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根基啊，教会最重要的根基啊，圣灵来把我们这一切扎扎的稳稳实实的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不至于摇动。我们现在读的这本书卷叫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的是人做的事，使徒们做的事啊。但是我们很清楚啊，这点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看到的是人在做事，但你务必务必一定要知道一件事，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带领，借着圣灵。今天有两位弟兄受洗，真是归荣耀给神，因为是主自己将他们带来。我们有没有为主把我们带到福音，带到福音朋友，带到教会，感谢过神？在你愿意受洗之前，你有多少次多少次拒绝过主？ 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怜悯我们。所以你看到的教会是使徒们做的事，建立教会。你来到教会是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牧师们在做的事，但是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我们是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大能跟他的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一切而行的。圣灵使我们有这个能力，感谢主，我们用感恩赞美的心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领受神在历史上做的这个美好的事情，使我们的信心就因此没有看见，但我们可以领受的见证。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在历史当中做的工作，哦，我们主啊心里头看到就真的读来就澎湃。主，我们虽然没有活在那个当时，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人真是被你自己那样奇妙的作为就感到扎心。主啊，你的救恩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主啊，你的救恩如此美好，是我们不配的，然而你却怜悯我们，在你丰盛的怜悯里面，我们竟然因着主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就得着了，更因着你的复活，主啊，我们里面有圣灵引导我们。主，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也特别为今天我们有两位弟兄借着洗礼见证你那奇妙的拯救、奇妙的救恩，来归荣耀给你。愿主继续带队营高贵灵圣道堂按着主的心意来行。谢谢主，归荣耀给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